那个我看达赖喇嘛开示哦，他里面讲一段一件事情，他说有一次有个在家信徒哦，跟达赖喇嘛说啊，某某人啊，他平常啊就是这个学佛啊什么修行啊都很用功，可是他脾气还是这么坏。好，这个我们常常会讲这种话嘛。那达赖喇嘛回答他说，他回答很好，他说那个人的脾气要是再好一点，那就更好。你看这心态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的心态都是批判性的，我们一般习惯去批判性，就是说、啊、这个人学佛学那么久，或出家出家那么久，怎么习气还这么重，我们都会这种批判性。那达赖喇嘛他不是，他认为说他不会抹灭他这个一切其他的功德，只是说他当然他也看到他的缺点，但是他呢他态度是说他那个缺点要能够改过来那更好。所以我想菩萨的心量跟我们心量就是不一样，我们凡夫的心都是不平等的，甚至批判性的，菩萨的心量都是平等的、慈悲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应当学习这样的这个心态。同时，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哦，比如说我在闭关完之后，就是看到大哥每一个人啊，都是欢喜心。纵然他过去觉得他有什么缺点，但是我看到一切的人啊，都会有欢喜心。但是呢，慢慢闭关离开闭关时间久了之后，那个心的极静啊，慢慢失去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过去自己的习气慢慢体现形了，这时候看到一切呢，就是这个不对劲，那个不对劲了。所以我好几次的经验之后，我就发现到说，事实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业障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在闭关完之后，我们的业障，好，透过修行暂时得到调伏之后，你这个时候看到一些众生，你都看到他，你都能够看到他的功德，看到他的优点，那自然你要随喜就容易。但是呢，慢慢的你不就是然后离开那个闭关的环境，或者是说平常没有好好摄心，没有好好用功，那久了之后呢，心就今天散乱，慢慢的业障就起现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又很自然的看到人的那个缺点。所以这个佛法讲的感应道交真的是没有错。你心中啊是清净的，就看到一些人就清净，那你心中不清净，看到一切人就是不清净。哦，就像那个各位可能都听过一个苏东坡的公案嘛，有一次苏东坡跟佛云禅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这个苏东坡问佛云禅师说：“你看我像什么？”在打坐啊，他说：“你看我打坐的样子像什么？”佛云禅师说：“像一尊佛。那苏东坡，那佛云禅师问那个苏东坡说：“你看我打坐的样子像什么？”那个佛云禅师，那个苏东坡回答说：“他说我看你像一堆粪，像一堆大便一样啊。”那这个苏东坡讲完之后，他很得意，他想啊，你看我这个打坐境界多么好，超过他、啊，他看起来那样子萎靡不堪的，那么我看起来是像佛一样。他回去的时候呢，我就跟别人讲，那跟别人讲了之后呢，但那是小说了哈，小说上面写说他跟苏小妹讲，那苏小妹就跟他讲啊，师上哥哥啊，你错了，是你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印禅师的心中永远是佛，跟佛相应，所以看一些境界都是佛。但你心中呢？你心中跟那污秽的境界相应啊，所以你看什么境界就像大便一样，看粪像粪一样。他说，事实上是你的心有问题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古德讲说，我们这个修行人啊，不要认贼作子，真的是没有错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常常会认贼作子，你常常会以为你看的是真的是对的，这个人有问题，那个人有问题啊，你看到都是人家的缺点。事实上为什么？事实上你的心不清净。你心不清净的时候，自然感应到，像你看到的，你专注的，哦，都是人家的缺点。然后呢，你就是一直把这个观念当作是真实的，然后抓着不放，然后一直不断批判其他的人。那这样的话，根本谈不上这个随喜功德，哦，那只是让你心量越来越不清净，越来越狭隘。那这个叫做认贼作子，哦，把这个烦恼的心啊，当作你的这个真实心。哦，事实上，它是业障所显现出来的烦恼的境界。你去把它当作真实的，但慢慢的，比如说你有这种加行的经验，闭关加行的经验，或者你有这种多忏悔业、这种忏悔业障的经验，你有经验久了之后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我们透过忏悔、透过实修这种加行之后，看到一些人，都看到他的功德，看到他的优点，然后跟你过去看到人的那个态度啊是完全不同，你就知道哦，真的没有错，过去我们心不清净，所以看到一切人都不清净。你看，当你心清净的时候呢？你看到一切的人啊都是清净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知道，这个以后再有这种心的这种批判心啊，这种不平等心在升起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， 这个是你的心又不清净了，是你的业障又起现行了。不要随着它转，应当转你的念头。转念头就是说，哦，像达赖喇嘛讲的，哦，你能够看到众生的优点，甚至能够包容他的优点，包容他的缺点，哦，然后甚至呢能够随喜他的这个，随喜他的这个优点，哦，他的功德。这样慢慢的，你才不会说让你的心随着烦恼所转，随你的业障所转，然后到最后呢，还认为自己是对的。然后呢，在那种境界当中啊，拼命的忍，然后呢，忍到最后呢，还认为自己很有忍力，很有忍辱的功夫。事实上呢，是自己没事找事，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要强迫自己修忍辱，那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刚才从那个达赖喇嘛那个例子，就跟各位说，我们平常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念头了哈，不要随着自己的妄想啊所转。那我们接着看到人三喜二圣善，好，随喜二圣的善业，那就是哦十方三世一切的声闻，好，或者辟支佛，好，辟支佛跟声闻差别就是说他们悟道的这个方式，好，所缘的这个法不一样。声闻呢，他悟的是他是缘的这个四谛的哦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教法，然后来悟道。那辟支佛哦，他是缘的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教法哦来悟道，所以称之为辟支佛。好，他们悟道的方式不一样了哈。那但事实上他们所证的果都是要偏真的这个涅槃，好，都是二圣好的那种偏真的涅槃。那么声闻跟辟支佛一样，都是有学位跟无学位。好，像声闻有学位就是哦出国哦出国出国相，二国二国相，哦三国相，好，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有学位。那无学位呢，就是四国的阿罗汉，好，这声闻的。那辟支佛也是一样，哦，辟支佛有这个，它就有一国相，然后再就是辟支佛的果位，哦，它是这两种。那一国相是属于有学位，那辟支佛哦就是无学位。好，那从有学位到无学位所有的功德呢，那么我皆随喜。好，那这个在我们汉地的佛法哦，我们一般我们比较没有这个习惯，哦，比较缺乏。那像比如说在印度啊，印度的祖师呢，他们就会有这个习惯，就是说不管是菩萨也好，佛也好，乃是阿罗汉也好，他们都会赞叹，都会赞叹他们的功德，哦，重要是大圣菩萨，哦，龙树菩萨、无著菩萨，他们仍然一样会赞叹这个阿罗汉啊，或者这个辟支佛的功德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阿罗汉跟辟支佛虽然说他不圆满，但所谓不圆满是比相对于这个菩萨来说是不圆满，但是比起凡夫来说啊，他是非常的殊胜的。哦，这个阿罗汉啊，你看这个台湾啊，要是有个人啊能够证阿罗汉啊，那真是不得了啊。就像以前我师父他说啊，要是有这个有人啊能够证得出国啊，就把莲师交给他了，就莲师就让他来住持了。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有时五浊恶世，有人能够证得这个出国啊，就不得了，何况是阿罗汉。因为阿罗汉他所证的这个无我的这个智慧啊，他是非常的殊胜。那同时呢，因为他证的无我的智慧非常殊胜，所以呢，他甚至能够起种种的妙用，他有他的妙用，种种的三昧，那种种的那乃至种种的神通变化，还有种种的这个智慧。因此之故呢，阿罗汉称之为应供，他堪可接受这个众生的这个供养，三界众生的供养。所以呢，从出果乃至阿罗汉的这个圣人呢，那纵然是大梵天王看到他们呢，都要顶礼。所谓三这个娑婆世界的主啊，大梵天王看到他们都要顶礼的，那么何况是我们这个凡夫众生？所以呢，这一切的有学无学的这个二圣的人，哦，他们功德是很殊胜，啊，他们是世间的福田，所以呢，他们所有的功德，好，哦，那么我们应当随喜。好，那是讲到人三，好，哦，喜二圣善，接着讲到人四，好，哦，喜菩萨善。好，看到这个文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自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好，那一切菩萨说遍法界所有的菩萨，那他所修的，那这个地方所修菩萨当然包括凡夫的菩萨了，包括这个圣人的菩萨了，那么他们所修的无量的难行乃至种种的苦行，好，就像我们看那个银梦蔓延这个建云老人的苦行，或者看这个影城回忆录，这个檀虚大师的他的苦行，或弥勒日巴大师传，弥勒日巴大师他的苦行，或者看到高僧传，诸位高僧大德的苦行， 或者你看那个印度祖师的传记，好，这个印度的这个诸位祖师，好，他们所修的种种的苦行，好，或者是佛这个佛因地里面，好，他行菩萨道所修的这个无量的难行苦行，那么为了自求，好，这个自求无上菩提的这些苦行，那么然后通过苦行之后呢，所成就的广大的功德啊，我皆随喜。这个菩萨他能够说，菩萨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道人了哈。那么因为他发菩提心，所以他所修的法门也是广大而殊胜，那因此这个人能够随喜菩萨的这个功德，他也是非常殊胜。那么这边举两个例子，就像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他这个随喜品当中，他讲说啊，比如说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一个毛啊，一个毛、啊、把它分析成百分，把它破成百分，好，截断成一百分，一百段，取这一小段，那么取这一小段呢，它来去量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海水，好，一滴一滴，好，沾一滴，好，来量，一滴一滴的量，那这样子呢，纵然这个要滴一滴一滴的量，这纵然是要量海水的量啊，虽然是非常困难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海水毕竟还是有穷尽的，还是可以量得完的。但是呢，要是能够随喜，好、哦、这个大品般若，好、哦、这个法的这个功德啊，那这个功德、啊、是不可穷尽的。那在《法华经》那个随喜功德品里面也有讲到，比如说这个一个人，好、哦、他在这个法会当中听闻《法华经》之后，他内心深深的，好、哦、生起随喜的心，然后呢，他出去之后呢，告诉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听了之后呢，也深深的生起随喜的心，哦，当然第二个人的量。那就比第一个就差了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又辗转告诉第三个人，第三个辗转告诉第四个、第五个，乃至辗转告诉第五个人。好，那每个人都是对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法啊，内心深深的升起随喜的心。好，那这个升起随喜的心，好，你看第五十个人这个随喜的心，当然远远比不上第一个人随喜的心了哈。那虽然是比不上呢，但是佛陀说啊，这第五十个人随喜的功德是多么的殊胜呢？好，他举个比况。比如说啊，这个四百万亿阿僧祇劫的这个世界，那么这个世界四百万亿阿僧祇劫的这个世界当中啊，所有的众生，那么我们啊，在这个八十年当中啊，不断的这个四世的供养，好，饮食衣服卧浴汤药，四世的供养这个众生，同时呢，也供养他们七宝，好，七宝的宝物供养他们，好，那么这些供养经历八十年，八十年之后呢，再为这些所有的众生为他们宣说佛法。使他们大家都能够心开一解，都能够证阿罗汉的果位。各位想，这福报不得了啊！你看，四百万亿阿僧祇劫的世界，四百万亿阿僧祇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你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就不可量了，四百万亿阿僧祇劫的这个大千世界的众生，那当然也是天文数字啊。那么做了这么多的众生，不断的供养他，然后让每个众生都能够成阿罗汉，那这个福报啊，这个福报，这是真的是不可量。但是呢，这个不可量的福报，比起好、哦、第五十个随喜《法华经》的人的这个福报啊，百千万亿倍哦，乃是无量万亿倍啊，这也不可为喻、哦。就是说，他这个第五十个人随喜《法华经》的人，他的功德啊，这是百千万亿倍啊，超过啊这个刚刚讲的那个供养这个所有众生的这个功德。各位想看，菩萨他能够随喜《大品般若经》。好的功德，然后或者随喜《法华经》的功德尚且如此，那如果菩萨他能够随着《大品般若经》来修行般若波罗蜜，或者呢他能够随喜《法华经》，然后因此能够修行《法华经》的法门，那功德啊，那更是不可思议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能够随喜这样的一个修行人，哎，那各位想，这个也是这个功德啊，真是非常的好。比如我们有看到一个同山道友，他行菩萨道，哦，那他为人。他随喜法华经，然后甚至为人宣说法华经，好，或者他随喜大品般若经，为人宣说大品般若经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赶快随喜他，不要说看他的缺点啊，说这个人呢、啊、就只会诵经，或者说他只会讲经，他什么都不会做，好，什么都做不到，他习气还这么重，不要这样子，你让随喜他的功德，你看，你能够，你看这个菩萨，他行菩萨道，他随喜大品般若，随喜法华经，然后。他不仅随喜，他更能够为人宣说，甚至能够去行持，那这个量啊，功德的量就比随喜的功德的量更加的殊胜，他能够去行持，能够随喜，能够行持，那他有这么样殊胜的功德，那你一念的这个随喜他的功德， 你想这个功德也是啊，不可量，不可思，不可量。好，所以不仅大菩萨行大品行法华是有无量的功德，好，行所有的大圣经典的功德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殊胜，好，一样的广大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菩萨有这个有人啊行菩萨道，然后呢，他真正的依着这个大圣经典所说的法，然后呢来行来随喜，乃是能够读诵，乃是能够书写，乃是能够自己行持，乃是能够为人演说，等等的，来受持这个大圣经典，那你就应当赶快随喜，不要心生嫉妒，那么也不要批判他的这个缺点，应当随喜他的功德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大圣经典的功德啊不可思议，那他行持功德不可思议，那你随喜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。你看我们同学很多人平常都有诵经的习惯，受持这个经典的习惯，你都应当随喜。好，纵然你不可能每一部经典都去受持，都去读诵，但是你透过随喜，你也可以得到，多随缘随份啊，能够得到他那样受持的功德。好，那这样不是很殊胜吗？好，所以人是喜菩萨的善。好，那这说明随喜佛，好，六道众生，二是乃是菩萨的善。好，那这是将所这个随喜功德的方法好解释完了，最后心善的总结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只随喜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好，那这跟前面一样。那刚开始纵然你做不到，但是你不能或没有这样的愿力，就是什么愿力呢？虚空界，众生界，众生业，众生烦恼的有尽，但是我愿啊，随喜众生的愿啊是无穷的。那同时呢，尽量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然后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好，所以无有疲厌就是说，不要让你的心啊随烦恼所转，随业障所转，要能够做你心中的主人呐。然后呢，当你心中有烦恼心，好，有这种业障的心，那个要起现行，然后又在讥嫌其他的人，然后又在批判其他的人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把它转过来，不要随他转。你要知道这个是业障，这个是烦恼，不要随他转。然后呢，能够进一步的随喜我们说同生道友的这个善业。你看，从早上五堂功课当中，早晚的五堂功课当中，乃至个人用功当中，还有或者出坡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就大家同生道友，每个人都在修善业。那各有各的殊胜的地方，比如有的人五堂功课特别的认真，有的人出坡的时候特别认真，有的人各自用功，解门特别认真，行门特别用功，特别认真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平常都是可以随喜的境界。那你看到这个境界呢，就尽量练习自己能够随喜，那个内心能够欢喜。你能够随喜的话，你就跟创造这个一个因缘，有这个因缘之后呢，你以后也能够慢慢的趋入他那样的功德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随喜，随喜功德的方法。接着呢，讲到根六是心转法轮。前面透过这个随喜，我们的心能够平等，能够广大，你能够放下那个狭隘，这个自私啊、狭隘、嫉妒的心，你的心能够平等，能够广大，能够跟常常跟清净心相应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成就法器。那成就法器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就接着就是要清转法轮，所以这个事实上都是有关联的。好，所以接着应当学习清转法轮。好，那么心转法轮的，我们先讲到心转法轮这个重要性哈。这个古人讲这个我慢山高啊，这个法水不入。好，我们这个心要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法水不入。好，其实像现在的修行，尤其现在出家人，往往就会有这种习惯。比如出家几年之后，尤其开始接引信徒之后啊。被人家师父长师父长的师父长师父短的叫，然后呢又被这个居士啊这恭敬啊供养啊，出家几年之后慢慢就忘了我是谁了，慢慢可能就以为自己就跟佛一样，像菩萨一样，忘了他自己是个业障的凡夫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慢山高，这个骄慢心就很重啊，所以呢法水不入。所以说现在的修行人，尤其现在出家人啊，大家对这个佛法的这个需求啊的心啊非常薄弱，大家都想要自己用功啊，反正我懂得用功，他只要能够拜佛，他能够念佛，然后他能够自己看经典，看得懂经典，他就觉得他能够用功了。 他觉得他不需要善知识了，反正他在佛堂用功，他觉得也是很相应，或者他自己看经典也觉得很乏喜，他觉得善知识就已经不重要了。事实上，他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接触过善知识，那跟善知识亲近善知识，亲转法轮过。如果说他真的曾经亲近善知识，在善知识旁边亲转法轮，然后得到善知识的教化，得到善知识的这个熏陶的话，他就知道自己在佛堂用功，自己独修和亲近善知识啊，那亲转法轮，那个是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，绝对是他梦都梦不到的差距啊。所以呢，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，我们能够发愿能够亲近善知识，然后呢发愿能够请善知识亲转法轮，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到了现在在末法时代，为什么这个法会越来越末，就是因为大家的心啊，就是对法的需求越来越不需要了，然后大家都认为他自己可以用功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开始一个人去住茅棚，或者开始一个人纵然不住茅棚，他的心也认为他也不需要善知识了，各自用功去了。这个时候到最后呢，他就自己障碍自己的道。那一个人这样，两个人这样，大家都这样子，而且不是在家人也就算了，很多出家人都是这样的想法的结果，这个佛法就衰了，佛法就没了。尤其我们比丘号称七众之首，比丘是这个佛弟子当中七众之首，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比丘这个求法的心态啊，确实在七众当中啊是倒数的。好，我们讲出家众来说，这个比丘跟比丘尼来说，比丘尼的勤法的心态比比丘还强。那么在家人跟出家人来说，在家人又比出家人还要强。所以这个会构成末法，事实上啊，都是有它这个内因外缘啊，而且是累到最后变成一种恶性循环。好，因为大家都不想勤法。大家都不想祈求善知识，都不想勤转法轮，不想勤法，不想勤法就自己用功，自己用功，当然自己用功是没有什么样，不会有什么样殊胜的果报的。好，各位看古来的高僧大德啊，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自修就成就了，没有了。当然他后面会有个很长的自修阶段是没有错，但是他前面一定是有亲近善知识很长的时间。好，你翻开高僧大德的传记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就肯定是没有个例外，他一定是亲近善知识长时间，十年、五年、十年，甚至二十年之后，然后他自己用功、读书用功的。所以呢，有这样的过程之后，所以他们能够有大成就。那现在的人不是，现在的人他出家两年、三年，甚至一年了，甚至刚受戒了，就马上自己去用功去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他这样修行是没有任何的经验的传承的。没有任何经验的传承，所以他的修行是没有任何的功德利益可言。那没有功德利益可言，一个人这样，两个人这样，普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以后教化众生的结果，底下的众生呢、那当然更谈不上功德利益可言。而且一方面感应道交，他本身不想勤法，不想勤转法轮，他所感召的众生也是跟他一样，也不想勤转法轮。所以这个他本身弟子相很差，所以感召的底下的他的弟子啊，弟子相更糟。然后在第三代弟子相更糟，到最后就糟得一塌糊涂。所以呢，这个末法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 衰落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希望末法就衰败的这么样快，我们就必须要勤转法轮。勤转法轮当中，一方面当然我们讲这个使这个末法不要这么样快的衰败，再一方面的话呢，使我们真正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传承，能够学习这个前人的这个经验，然后呢得到他的这个传承的这个修行的经验，然后我们才知道真正的佛法的修行，然后呢这个时候才办法从这个修行当中得到功德。那同时呢，勤转法轮，如果说你为自己勤转法轮可以得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利益，那如果你为了自己也为了众生勤转法轮的话，一方面也可以为了自己培福，因为你发广大心为众生勤转法轮，可以为自己培福，一方面也能够啊为这个众生啊这个栽培善根。好，那么也能够一方面呢也能够长养自己的这个慈悲心。好，因为比如说你今天纵然不需要，比如说你今天做个大执事，圣坛的执事，你自己可能不需要这么迫切的勤转法轮，可是呢为了众生需要，你仍然勤转法轮，然后呢请善知识来宣说佛法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 一方面也可以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也为自己培福。所以呢，这是说明勤专法轮的这个重要性。好，所以有前面，当然，所以说我们透过前面的学习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从前面的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等等的这个资粮，你能够具足的话，当然你要修勤专法轮就比较容易。好，透过前面的这个培福，透过前面的这个皈依，好培福，又能够破障，好有这样的过程之后，你要修勤专法轮。会比较这个功德啊，就这个法就比较容易升起。好，那十大愿王是同时修了哈，但是其实你有前面的基础的时候，又有破障，那么又有培植福德资粮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对这个法和法师的这种需求、那种祈请那种殷切的心呢、啊，才容易真正的升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才比较容易真正的修勤专法轮。好。那勤专法轮当中分为三段，心一啊，蝶名啊，蝶树它的名称，我看到这个文字，复次善男子言勤专法轮者，好，那这个地方接着讲，这个善男子啊，勤专法轮者，好，这个是蝶树这个勤专法轮这个名字啊，标出这个名字，蝶名完了之后讲到心二事相，好，解释这个勤专法轮这个相状，那么当中分为两段啊，人一局所请进啊。所请的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我们看到这个文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集合城中，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集合成数广大佛刹，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集合成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还会围绕。好，这当中分为两段，第一个所请的处所，好，第二个再讲到这处所当中所请的人。我们先讲处所。这个处所是什么呢？哦，净法界、虚空界，啊，那这个整个片法界呢，就包括空间来说是十方，就时间来说是三世，啊，等于说片法界的一切的佛刹，那么一个佛刹呢，把化为围城，那么每个围城当中都有不可不说不可说的佛刹集合深处的广大佛刹，等于说，啊，片法界的佛刹，那每个佛刹化为围城，一个围城当中都各有含摄着。骗法界的佛刹，这个我们前面一再讲到，这法界观呢，哈，一中这个一个法当中就含摄这个法界，好，那每个法界当中每个法都一样，各个含摄法界，好，那总之就是说，你今天所劝请的，好，所圆的这个境界，好，是骗法界的这个佛刹，好，这个量是处所来说是骗法界，接着讲到人，好。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，佛刹即为成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。好，那这个就像大圣起心论说的，那么在这个广大佛刹当中，念念当中，哦，有无量众生，这个时候在成佛。好，那有这个无量的话，它就是有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即为成数，哦，这么样的这么多的数目的这个佛啊，它成等正觉。好，我们在念念当中，哦，这刹那刹那的这个当中啊，就有无量不变的这个众生呢，同时在成佛。那么同时呢，一切菩萨还会围绕。好，那么有这么多的佛，那每个佛都有菩萨还会围绕。那么这个也就是说，你今天所劝请，好，勤专法轮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呢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骗法界的骗法界这个诸佛。当然，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佛啊，哈，这个就那个持咒大师他在《清文经》里面讲的，这个佛，他实际上广义来说就包括这个六级佛，好，这个礼级佛，好，这个勤专法轮礼级佛，好，请这个礼级佛，当然就是一切众生都本具的佛性的哈，都本具的佛性就是礼级佛，那么请礼级佛转，请礼级佛转法轮，好，就是请好我们心中的这个正念，就是说，透过我们心中这个正念的升起，使我们这个众生本具这个礼集佛，哦，能够转法轮，好，那这是个礼集佛，然后名字集佛，哦，名字集就是开悟以上的，好，哦，像藕益大师他就说，他是名字集的这个菩萨，那他开悟的，好，哦，开悟的这个菩萨，好，哦，那开悟有浅深的不同的哈，哦，有浅的开悟跟深的开悟。那么总之就是说，名字即佛，包括所有一切的修行人，真正了解佛法、通达佛法的修行人，那么 我们这样的名字级佛的人，我们也请他来宣说佛法。然后呢，观恨集，好，观恨集就是他不仅开悟，还得到禅定。好像智者大师，他就说他是观恨集的菩萨。好，那么这类的是大德，好，我们也是请观恨集的佛来转法轮，乃至相似集，乃至分任集，好，相似集就是加行位，好，那么就这个小圣来说，就是暖顶忍四第一这个四加行位的哈，那个加行位，那个就大圣的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哦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，好，那这个是属于这个相似级的，好，菩萨，那这个我们是行转法轮，然后呢分任级，好，大圣来说就是初地到十地，好，那是等觉菩萨，那小圣的话就出果，好，出果像二，哎。出国像二国，二国像三国，三国像啊，这是分任级的，好，菩萨或者声闻啊，行转法轮，乃至呢，这个究竟级的佛啊，就是圆满的佛果。所以说，这个行转法轮的这个境界呢，广义来说是包含六级佛，从我们自心的理级佛到外在的这个名字级，乃至于这个究竟级佛，这一切的善知识，这一切的佛菩萨，都是我们行转法轮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说行转法轮只有佛，好，善知识没有，其实不是，它包括所有的善知识，包括所有的圣人的善知识，也包括所有凡夫的善知识，都包括在内。好，那这个讲到这个所请的境界，那因此之故，所请的境界就包括这个遍法界这个诸佛啊，遍法界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，上是诸佛，下是地狱的众生。那就理吉佛来说，比如说理吉佛行转法轮，你是心中升起正念，哎，这个就是请自心的这个佛转法轮，好，哦，我们自信本具的佛这个佛了来转法轮，好，哦，那你今天能够为众生说法，那使这个众生心中能够他心中呢能够升起正念，好，哦，使他佛性当中的这个功德能够开显出来，那这个时候就是请这个啊这个理吉佛，哦，众生的理吉佛来转法轮，好，哦，那这个。所以说这个整个行转法轮的这个境界啊，是偏于这个六级佛的境界啊，都是我们所请的境界，哦，所以包括事包括理都在内。好，人二证明请法，而我昔以身于异业种种方便，因请劝请转妙法轮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哦，我们就以这个身口异业的种种方便，而且殷勤的，哦，劝请，哦，来转这个妙法轮。那这个地方会强调这个请法的话，当然殷勤了哈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今天要请这个法，你当然一定要思维这个法的功德，还有这个善知识的功德，哦，这个法师的功德，你才有办法升起殷勤的这个劝请的心嘛。所以这个讲殷勤劝请，好，那么关于这个请转这个殷勤劝请转妙法轮的话呢，在圭峰宗密大师他的书抄当中，他解释啊，有两种的方式。一种是有相的随缘请，一种是无相的乘性请。好，就是说同样的是请转法轮，同样是殷勤哦，这两个一样都是殷勤的劝请，但是有相跟无相的差别。有相的随缘请就是说，就像那个，就像佛他出尘道的时候，那么大梵天王三次的一再一再的这个哀求，一再的劝请，请这个佛陀来转法轮。那么这样子是有相的随缘请，为了众生的因缘，不忍众生的苦。那的原因，所以呢，殷勤的啊，随着这个因缘，啊，也当然这个随缘也包括随着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，所以呢，就殷勤的来劝请啊转法轮，这是随缘请，那这是有相的。那么乘性请的话是什么呢？就观一切这个因生啊，无非法界。好，就像那个如来那个华严经的如来出现品说的，这个知生如想而请法轮，好，知道这个。佛陀他所说的这个法音的声响啊，哦，这个声音啊，如同这个空中的鼓响。知道这个声音如空中的鼓响，没有真实的自信，同时更进一步的知道这个声音就像这个帝王珠一样，哦，互含互摄，含摄法界诸法。好，哦，这个声音无非法界啊，哦。佛陀所说的声音，每个声音或者善知识所说的这个那个法的音声，每个音声偏于法界。好，哦，那么知道这个道理。而去劝请，那么这个叫乘性请。好，那么所谓普贤菩萨的这个行转法轮这种普贤恨的话，就是主要指的还是乘性请， 当然随缘请是个基础，你一定要殷勤的祈求善知识说法。但是呢，殷勤祈求善知识说法，善知识在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同时观察这个善知识所说的法，当你骗法界，那能够入于法界观，你这个法界观的智慧，前面一样，前面这个每一种横门都是入法界观的，只是所缘不同。礼敬诸佛的时候观察拜佛的这个法，或者能理所理是骗法，是当体法界。那么称赞如来，观察这个能赞所赞，骗法界。广受供养，观察能供所供，骗法界。忏悔业障，观察能忏这个心，那么所忏的罪业，骗法界。那么乃至这个随喜功德，那这个也是观察能随喜所随喜的骗法界。同样的清转法轮也是一样，观察能请所请的都是骗法界，能够以这样法界观，然后殷勤的来劝请，那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清转法轮。当然一个基础啦，还是要殷勤，非常虔诚恭敬的，非常殷切的来劝请清转法轮。那这说明这个请法的这个方式。那关于这个请法，关于这个勤转法轮当中，那我们这边可以提出两个问题，两个问答，来进一步的说明关于这个勤转法轮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佛陀他是大慈大悲，乃至所有善知识也都是一样大慈大悲，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要去请他来说法？比如说我们一个做法师的，那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请，那么我们才能够说法？你不能说我跟你说说法好不好，不能这样子，一定要有众人请我们来说法。那佛当然也是一样，他虽然说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目的是为了说，就是为了度众生，为了说法，但是呢还是必须要梵王的三请他才说法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讲感应道交，为了能够感应道交的原因，所以才这样子。他并不是说摆个高姿态觉得我很了不起然后才这样，绝对不是的。为了感应道交，所谓什么叫为了感应道交呢？就是说感是就众生来说，应是就佛来这边来说，应就佛菩萨和善知识，他们都有这个度众生的心，都有慈悲心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是众生要有感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才能够相应。所以感就是说，众生必须要有这种虔诚请法的心。这个时候他有虔诚请法的心，佛菩萨有这个慈悲心，这个时候这两种心呢才能够感应道交，才能够相契合。那佛菩萨或善知识为他说法，他才能够受用。比如说众生他对你也没有信心，他对你也没有信心，这个时候呢你跟他说法事实上是没有用的。那你跟他说法，他听你讲话参考而已那他事实上根本不会听进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能够做的只是创造这个未来能够为他未来能够为他说法的因缘。什么叫创造为他说法的因缘呢？当然包括你不断的为他回向，包括你不断的为他对他修慈悲观，包括你不断的跟他结善缘，跟众生广结善缘。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呢，你先跟他结善缘之后，以后因缘和合的时候，然后你有慈悲度他的心，然后他对你有信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劝请，那么才能够为他说法。所以虽然佛菩萨善知识他们有大悲心，他们都要为众生说法，但是呢为了要能够真正能够感应道教的原因，他们也不会妄自宣说。一定众生有这种祈请的心，有这种重法的心，尊重法师尊重法的心，佛菩萨才会说。所以那众生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看得出众生有求法的心呢？是众生能够殷勤劝请转妙法轮，有这个众生有这样的心，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，佛菩萨才能够为他说法。所以这个是法尔如是诸佛说法的一个常规，那善知识菩萨说法的常规也是一样，有人劝请他才会说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感应道交。所以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，佛的大慈悲，所以仍然要众生的劝请才能够说法。那所以第二个呢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前面讲到那个称赞如来，我们也讲到说嘛，一切的音声无非是说法的声音。这个细声便是广长舌，三色无非清净色， 那么夜来八万四千计，他日如何取四人，这苏东坡说的这个计中，就说一切的音声你只要能够以这个法界观来会的话，那么一切的音声都是佛陀说法的音声，那么既然都是佛陀说法的音声，那你只要能够懂了，那 就好了嘛，何必还要请转法轮呢？这是个问题。当然那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，就是说当然没有错，这个老参的人是那个开悟的人，他这个时候他确实他真的悟而到，那当然他对于请转法轮还不是那么迫切，不是所谓不迫切不一定不是说不要，而是说他没有像初学的时候那么样的迫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过去的时候也是已经透过善知识的引导真正能够见到自信，能够见到自信的时候呢，所以他这个时候真的能够自己用功，然后他自己用功到一阵子之后，他在用功一阵子之后，他需要突破的时候，他才需要更进一步的去请转法轮，请善知识的开始啊，然后善知识的摄受。好，他这个时候需要，因为他已经见到了嘛，他见到之后，他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自己先去实践一阵子之后再来请转法轮，所以他是不迫切哈，而不是不需要。好，那么真的开悟的人好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一般的人他没有开悟，理论上说的没有错，一切是个三色，无非清净色，无非法王身，一切的音声无非广长舌，无非这个佛的说法的音声，理论上说的是没有错，但是事实上这个跟众生来说啊，差距太大了。这个众生来说，声音就是声音，而且众生不仅声音是声音，而且众生习惯性的循声流转。就像我们上次跟那个称赞如来说，我们不是跟各位说吗？没有错，一切说法，一切的音声都说法的音声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够刚开始你不能够观察外面的声音，你刚开始要先观察内在念佛的声音、持咒的声音、诵经的声音，要往内摄，往内练。好，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就是循声流转或攀缘循声流转，所以呢，理论上这样没有错，可是呢，还是不能够攀缘外境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众生习惯性的循声流转，在我们没有开悟，甚至我们还没有证到这个观恨位之前，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这个请转法轮。好，虽然说没有错，你要能够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听到什么声音都可以悟到，但是你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，你听到声音就是不能悟到。所以有的人看那个禅宗的开示啊，看到有禅宗开示，有那个禅那个禅宗大德劈柴的时候悟到，然后呢会喝一声就悟到，结果呢他就以为啊什么事都不要做了，就整天这样工作，然后也不用请法了，然后他就可以悟到，事实上不是的，一定要请转法轮才可以悟到。好，那这说明请转法轮的这个方式。那么新三总结，如是虚空接近，众生接近，众生接近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，无有穷尽，因为相续无有间断，甚于一也无有疲厌。好，这个像先发起广大的愿力，乃是有愿力之后呢，确实是实践。那怎么样能够常常修勤转法轮呢？当然包括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心中要不断的发愿，能够有善知识、善悟住，能够教导我大乘佛法，是菩萨戒讲的嘛。纵然你现在能够要善知识也好，你相应的善知识也好，你碰不到你相应的善知识也好，你心中要不断的祈求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善知识，或有开示大乘的教法，使我能够心开意解，能够开示入佛的之见。好，第一个你要不断的发愿，发愿之后呢，然后眼前的善知识，好，碰到眼前的善知识，不管它是有正量也好，没有正量也好，你都要学习具足弟子相。弟子相不是包括你的心要虔诚，然后你那个要求法的心，然后呢常常的劝请善知识转法轮，好，不断请法，好，乃至你是生知识也不断的请这个善知识来请转法轮，而且殷勤的劝请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个有相的来说，乃至呢更进一步的我们刚才讲六级佛那个道理，你不仅劝请外在的善知识请转法轮，同时要不断的意念正法。好，今天求善知识求善护住无如不忘念，你今天求善知识求善护住的目的不是说希望他们放光加倍你啊，这个不是，当然能够放光加倍你那是最好了，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，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无如不忘念，希望透过善知识的加倍使你的心中能够不忘念，所以呢还是心中常常的保持正念，念佛念法念僧，持咒念佛或者四位佛法，那你心中这个佛，这个理吉佛啊，能够不断的在转法轮，转动佛法，乃至呢有因缘为众生说法，那么这个都是 就更进一步的证悟心中法轮。所以呢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好，这个是做得到，就是你心中常常念佛，好，乃至有机会就祈求外在的善知识的那个转法轮，乃至不断的发愿能够遇到善知识为你宣说正法。好，那么以上说明就是勤转法轮的这个方式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，佛在来日回向。